Advanced Chinese Reader, Lesson 16, Sentences, page 342.
一，那个城被敌人攻打了三天三夜。在抗战开始，敌人就攻取了我们很多的省城。敌人已经攻城了，城里有钱的人早已跑光了。现在我军积极准备反攻。二，昨天报上登载，这次我军与敌人作战非常英勇，击落了敌人飞机不少。庄建华因为生意失败了，受了很大的打击。多数人攻击他的学说，他虽然反击也是无效。三，张大千人家尊称他是张大师。中国人从小的教育，首要的是尊重尊长。我们的学问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，所以我们必得尊师。尊大人旅行全世界是哪天起身呢？昨天我在路上遇见令尊了，他老人家比以前胖了。四，荣老先生最喜欢人家奉承他。在大华百货公司买东西，他们有一个新的办法，要是你买100块钱以上的东西，他们奉送中华戏院戏票一张。我不但要养活儿女，还要奉养我的父母。张师长奉命到南京开会，许队长奉令到前线去作战，林先生是奉公守法的好国民。五，那个机关近来大量吸收物理学的专门人才，那个演舞台剧的女演员很有吸引力，她每天吸引不少的男女学生来看戏。六，她打麻将总是输钱，昨天在我那儿玩他又输了。我国的经济情况逐渐进步，今年的输出多过输入。在抗战的时候，美国从印度输送汽油到中国内地，大中运输公司他们专门运输农产品。七，你给他担保，万一发生了事情，你担当得了吗？他担任这种工作一定能胜任。他一个人担负10口人的生活，我就是一个人，我没什么负担。在前线工作真不容易，每天担惊受怕，恐怕发生性命的危险。八，我住的地方安静极了，每天写作绝没人来扰乱我。今天我们又到府上打扰了半天，我得找房子搬家了，因为房东处处干扰我，所以我不能再住下去了。我今天又来烦扰您，请您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好不好？您为什么今天早上4点钟就来惊扰大家？九，我祖父在财政部当督察，他祖父在民国初年当过督办，也当过督军。香港总督历来都是由英国政府派来的。你知道基督教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来的？我们家里的人都是信佛的，就我一个人信基督。十，池子纯小的时候给人家做牧童，不是牧牛就是牧羊。蒙古那个地带做牧场是适合。田牧师在中国有20来年了，他的中国话总是说不好，常常闹出笑话来。十一，张营长奉令限3天以内攻取省城。 美国一般银行的营业时间差不多都是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，星期日和假日都不营业。金子轩的经济状况不大好，过日子很困难，所以吃的东西没有营养。你看他们的孩子都那么又黄又瘦。那个军营一共有200多个营房。商子贡经营大华建筑公司已经有15年了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我正在外国，我在德国的聚中营里住了三年。12，中国读书人尊孔子为圣人。我祖父每天早晨晚上都读圣经。13，我弟弟在一个工厂当徒弟，就给饭吃没工钱，据说学徒三年之后才给一点工钱。基督让他们的门徒给卖了。马老太太很有爱心，她是很好的基督教教徒。14，《论语》上所说的都是仁爱和仁义的道理。中国人赞扬医生有四个字，是仁心仁术。有一种水果，它的仁也可以吃。我们买点花生仁喝白干好不好？15，万纪壮对造桥很有经验，石桥木桥他造了不少。我虽然是学工程的，可是对建桥和修路这种工程最不感觉兴趣。我家在河那边，过桥就到了。你知道黄河铁桥和长江大铁桥是在什么时候造的？16，我们棉田今年出产的棉花很不理想。中国从前没有电灯的时候，都是用棉籽油点灯。那个国家因为去年棉花出产的不多，所以人民买棉布都得受限制。这里的天气总是那么暖和，所以不必穿棉衣服。17，今年因为天灾的关系，人民没饭吃，恐怕治安要有问题。他们这样扰乱治安，目的是打击现任市长。18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这是《道德经》上的第一句话。道家和道教，他们都尊重老子。道士虽然住在庙里，可是他们不吃素。19，下礼拜天是不是张牧师讲道啊？李胜文牧师常常到乡下去传教，他一点道德都没有，怎么有资格传道呢？20，基督教说神是上帝，天主教说神是天主。21，唐朝时候所谓景教就是基督教，后来分为新教和旧教。22，中华基督教会在城里头要建筑一个教堂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天主教信徒，他每个礼拜日都到天主教堂去。23，牧师可以结婚，而神父跟和尚都是不准结婚的。24，基督教是在唐朝时候传入中国的。25，昨天我到妻子才家去，他们正在吃饭呢，他坐着，他爷爷站着，真是目无尊长。26，从前关大友是古北口闻名的大地主，他有很多田产。王先生的学问全世界都闻名了。27， 这次的战争对中原的安危很有关系。28，今天早上有一队骑兵跑得飞快，从这里越过那条小河往北去了。29，昨儿那场火灾是从哪儿发出的火头？30，关子文是大商人，很有钱，凡是他生意所在的地方，他都造一所房子。张教授去旅行，凡是他所见所闻的，都把他一一的记下来了。31，列若孔子门墙的门生有3000人。32，下星期一是华美酒店50周年纪念，恭请江会长来参加。33，以色列是中东一个小国。34，在经济一方面，朋友们只是能救急，不能无尽地帮助你。35，关于我们晋级的事情，还要等待一个时期才能宣布。36，这件事情也不能单独地说它不对，反过来说，要是你，你也会不高兴。37，做这种事业，我是外行，我不过事办就是了。38，昨天老姜酒又喝多了，回的家去又骂太太又打孩子，后来一想可不是胡闹，于是说了一声再也不喝酒了。昨天我到王先生家去，因为时间太晚了，于是我就住的他们家了。39，这场战争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战。40，昨天在街上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孩子，一边走一边哭，行路的人都看他。41，所谓西方国家是指着英美法德等国而言。42，那个印刷所现在还没开始印刷呢，因为机器还没安好呢。要是给亲戚朋友写信，末了可以写此问安好。43，文华书店关门了，主要的原因是业务不好，加以管账的先生将所有的钱都拿去了，所以无法维持，只好关门了。44，我们经营文化事业，目的不在得利，如果单纯的就是为了得利，那么我们就去做别的生意了。45，在抗战期间，人民的日用必需品都是限制每人买多少，当时困难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。46，论旅行，我虽然没旅行全世界，可是我也去了不少的地方。论道理来说，这件事情还是他不对。只要是我的写作能够出版，那论他得利不得利。47，老子的学说是清净无为。48，张福聪在我们同级同学中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49，昨天母亲给我钱让我去打油，我把钱丢了，回家怕母亲骂我，连说也不敢说。50，昨天要不是王先生来接我，我差一点没去的了。50，昨天我到飞机场去接张先生，因为我的表不走了，差一点误了时间。51，万大夫给人治病比文大夫高明多了。52，戚泽仁是孔教授的得意弟子。53，老何最爱谈天，昨天吃完晚饭就到我这儿来了，呵， 谈个没完，差不多夜里一点钟了他才走。54，文先生最爱吃李太太做的菜了。昨天我们一起到李家吃饭，他一边吃着一边连声的赞美。55，这次考试是翻译古文诗说，很多人都不会，都没交卷。56，今天一天也没念书，我才拿起书来，要念还没念呢，华友人来了。57，那所房子很大，里头大大小小的大概有50几间屋子。58，在上课的时候，麦家本给我一个字条，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，今晚请你去听戏，散戏之后再请你去吃点心。59，钱立生说，开车可能有杀身之祸。他说，虽然这次出事，他只是受了一点轻微的伤，可是以后再也不开车了。60，昨天总经理说，凡是这次救火立下功劳的人员都有赏。61，他歌唱的的确好，真是与众不同。62，那个国家没有希望了，你看连一点强盛的景象都没有。63，我家那条路上天天早上有运军火的车打那儿走，那个时候天还没有一点亮呢，我就不能睡觉了。64，我来美国已经有1年08个月了。65，写中文信末了有时候常常写容面谈，就是等到见了面再谈的意思。66，昨天我们到博物馆去了，看见很多古代人的像。67，现在且说我考学校吧，这次我考得上考不上很关系着我的前途。68，我念中学不领会读书之乐，等到念大学才得读书之乐。69，这次攻打省城出动了几万人。
Lesson 16, Narratives, page 356.
1. 中国的宗教多数是从外国传入的，传入最早的是佛教，在汉朝的时候就由印度传到中国，到了唐朝是最盛时期。当时不但人民多信佛教，就是皇帝和多数的大臣也信佛教。在唐朝末年，各地都有佛教的庙，庙里多半有和尚，多数的庙还有田产，甚至于成了大地主。在当时有很大的经济势力，从唐朝以后，一直到近代，佛教在中国是有大多数信徒的，信徒们都是到庙里去拜佛像，给佛烧香。其次是回教，回教是在唐朝的时候由西亚细亚先传到中国的西北部，然后传到全国，因此在中国的西北部信回教的最多，此外在各地也有回教的教徒。再其次是基督教，也是在唐朝的时候由晋东传入了中国，当时叫做景教，后来到了明朝末年，也就是西历16、17世纪，有一个意大利人来中国传教，那就是基督教里的天主教。后来在中国基督教分为新旧两派，新教忍用原来的名称叫做基督教，传教的人叫做牧师，他们说基督为上帝的儿子。旧教反而有了新名称叫做天主教，传教的人叫做神父。 他们称上帝为天主。这些传教的根据圣经讲道、传道，不但把宗教传入了中国，而且把西方的文化、科学也传到了中国，于是中国人信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一天比一天多。不论是天主教堂或者是基督教的教堂，都叫做教会。许多教会设医院、办学校和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。二，中国北京附近的西南有一道世界闻名的古代石桥，这一道石桥据说是金朝修筑的，离现在大约有700多年了。论建桥的工程，虽然没有现代的长江大铁桥、黄河铁桥那么大，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它曾经关系着民族的安危。现在即使你把桥除掉，但是这座桥的名字是永久不会被中国人忘记的。原因是中国对日本抗战时，所谓七七事件就发生在这里。在七七事件以前，日本已经攻取中国的东北和长城以外的地区。当时的形势以为日本军队多半是会从长城的古北口攻打北京，然后再由北京越过这道有名的古代石桥攻取中原。绝想不到抗战的火头就会在这道古代的石桥发出来了。然而这还不是这道石桥能够闻名世界的全部原因，它所以那么出名还是一种原因，是有一个意大利人曾经写过一本游记。那个意大利人在1275年来中国觐见元世祖，谈到西方文化，元世祖叫他做官，他在元朝做官有20多年，后来回国，把他在中国所见所闻写了一本书，称赞中国的文化。在游记里曾经提到北京附近这道石桥，他这本游记很引起欧洲人的重视，读者很多，因此欧洲人多半知道有这道桥。三，胡适写过一篇白话文，题目是《新生活》，大意是这样的：新生活，哪样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？我想来想去，只有一句话：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。你听了必定要问我，有意思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呢？我且先说一两件实在的事情做个样子，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。前天你没有事做，你跑到街上一个小酒店里打了4两白干，喝完了又要4两，再加上4两，喝得太多了，同张大哥差一点没打起来。后来李四哥来把你拉开，你很生气的又要4两白干，喝的人事不知。后来李四哥把你送回去睡了，昨早上酒的力量过去了，你太太把前天的事告诉你，你后悔得很，自己对自己说，昨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呢？可不是胡闹吗？你赶紧上张大哥家去说，怪你自己胡闹，请张大哥不要生气。正说时李四哥也来了，王三哥也来了，他们三缺一，要你跟他们打麻将。你坐下来打了2个钟头麻将，输了100多块钱。你回的家来，你太太怪你不该打麻将输钱，你后悔得很，自己怪自己道，是啊，我为什么要跟他们打麻将呢？可不是胡闹吗？各位想，这样子的生活叫胡闹生活，胡闹生活便是没有意思的生活。你做完了这种生活，回头一想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你自己也回答不出究竟为什么。 各位，凡是自己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做，都是没有意思的生活。反过来说，凡是自己能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，都可以说是有意思的生活。生活的为什么，就是生活的意思。人同别的动物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。你到动物园去看那个大象，一天到晚摆来摆去，不肯休息，那就是没有意思的生活。我们做了人，应该不要学那些动物的生活。动物的生活只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做。一个人做的事，应该件件事回答一个为什么。我为什么要做这个？为什么不做那个？能回答得出，方才可算是一个人的生活。我们希望中国人都能做这种有意思的生活。其实这种生活并不难，只需要时时刻刻问自己，为什么这样做，为什么不这样做，就是我所说的新生活了。各位，千万不要说为什么这三个字是很容易的小事。你打今天起，每做一件事，便问一个为什么。为什么这个，为什么那个，你试办一两天，你就觉得这三个字的趣味真是无穷无尽，这三个字的功用也无穷无尽。各位，我们恭请你来试试这种新生活。四，以色列是中东一个小国，不但领土很小，人口也不多，可是人民很能自强。在1967年6月里，有几个中东国家论土地、人民甚至于武力都比以色列强大。这几个中东国家为了一个问题，进而和以色列打起来了。他们以为像以色列那样一个小国绝对不是他们的敌手，他们一定是胜利的。梦想不到以色列很快的就出动空军攻击他们的空军基地。那几个国家的空军有的来不及起飞，有的虽然起飞反击，也都被以色列的空军击落了。紧接着，以色列的步兵骑兵不要命的前进，攻城夺地，那几个国家的空军受了重大的打击。在短短的几天之内，战争完全失败了，以色列得到了光荣的胜利，世界各国都说那是史无前例飞快的胜利，并且说以色列的人民的确是一个自强的民族。五，从前中国人常说，衣食住是人生的三要素，衣就是穿衣服，食是吃饭，住是住的房子。这三种要素如果缺了一件，人的生活就要成了问题。后来孙中山先生发明一个新学说，他说现代的人生所需要的不只是衣食住三要素，还有一样更要紧的是行。行就是行路，也就是走路。可是这里所说的走路，并不是指着一个人自己去走路，而是指着行路用的工具。换一句话说，也就是指着交通工具而言。时代天天在进步，社会上人与人的来往，世界上国家和国家的关系，越来越比从前多了。来往的关系既多，自然需要又快又好的交通工具，于是行也是人生的要素了。所以他说，现代的人生有四大要素，是衣食住行。大家都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，然而人生的要素，不论是三要素或者是四要素，最主要的都是衣，也就是穿衣服是人生第一要素。中国人穿衣服绝大多数是穿布衣服，布的原料是棉花，因此棉花成了人生的必需品了。棉花不但可以做成棉布，在天气冷的时候还可以用它做成棉衣服。棉花里的籽叫做棉籽，用棉籽可以做成棉籽油。所以棉花的用处太多了。中国北方的气候和土质 都最适合种棉花。农人种棉花很容易得利，所以种棉花的很多。有一次我旅行到华北，在火车上看见两旁尽是棉田。当时正是棉花成熟的时候，棉田里男女老少都在棉田里工作。我心里想，他们都是帮助解决人生穿衣的问题最出力的一份子。虽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那是一件功劳，可是我们穿棉布衣服的人应当知道他们是如何的劳苦。六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知道尊师。尊师是尊重老师，不但念书的人知道尊重老师，就是学手艺的徒弟也知道尊重老师。所谓一日门腔，终身弟子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只要进了老师的门墙之内，哪怕只是跟他念了一天书，也就一生算是学生了。唐朝有一位学者写过一篇文章，师说，就是说明为什么要尊师。这篇文章是文言的，它的大意是说，古时候求学的人必得有老师。六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知道尊师。尊师是尊重老师，不但念书的人知道尊重老师，就是学手艺的徒弟也知道尊重老师。所谓一日门腔，终身弟子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只要进了老师的门墙之内，哪怕只是跟他念了一天书，也就一生算是学生了。唐朝有一位学者写过一篇文章，师说，就是说明为什么要尊师。这篇文章是文言的，它的大意是说，古时候求学的人必得有老师，老师的责任是传授道理，叫学生受到学业，还给学生讲解疑问的。一个人不是出生以后就什么都知道，一定有许多疑问，有了疑问而不去问老师，那个疑问就永久不能解决了。比我出生在前头的，他所听见的道理自然比我要早，我就拜他做老师。出生在我后头的，他所听见的道理如果也比我早，我也应当拜他做老师。我所要学的是道理，哪论他的年岁比我大小，出生比我的先后呢？所以不论他地位高低，不论他年纪大小，只要是他明白道理，道理所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。可惜进来的人不懂拜老师的道理已经很久了，要想人没有疑问的事就很难了。古来的圣人，他的才能比平常的人高明得多，尚且请老师讲解疑问，现在一般人赶不上圣人，差得太多了，可是不愿意向老师请教，甚至于把从老师学习看作是一件不好的事。所以圣人越来越高明，一般人越来越不进步。圣人所以成为圣人，一般人所以成为一般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七，道家的学说是以老子学说为主，老子和孔子是同时的人，都是生在周朝末年。他的学说和孔子不同，孔子主张的是仁爱和仁义，老子的主张是清净无为。他这种学说有很高深的道理，他写的《道德经》可以代表他的主张。《道德经》虽然只有5000句话，可是不但道理高深，而且文字也很不容易懂。比方说，《道德经》的头2句是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。这2句话的文字，一般人虽然都认识，可是他的意思就不容易讲出来。全句的大意是说，道要是可以说出来的， 那就不是经常不变的道。名要是可以名出来的，也不是经常不变的名。可是这样讲法好像还是未能完全明白，在老子之后有一个庄子，又本着老子的主张写了一部书，叫做《庄子》。这都是道家的学说，后来到了东汉的时候，这种道家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宗教，叫做道教。道教的门徒叫做道士，他们尊称老子为始祖。其实道家是道家，道教是道教，老子并没创立道教啊。八，那时候我在营里可真够苦了，简直不是人的生活。一个好像商人样子的老头，喝完一杯酒，对着他旁边一个军官说，那个军官是个营长，从他穿的军服上可以看出来，他们两个人本来不认识，是同坐一条船，同在一间房子里喝酒，大家就随便谈起来了。那是什么时候呢？军官喝了一口酒，然后接着老头的问话，那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我正在日本做买卖，日本既然跟我们宣了战，我的营业当然没法经营了。这个老头又要了一杯酒，喝了一口，接着说，就是正在奉令要回国还没走的时候，我就在外国如营了。在外国如营，军官觉着很奇怪的又问，是啊，老头又接着说，入营以后，不但营房不像个军营的营房，而且所吃的东西也当然谈不到什么够不够营养了。每天担惊受怕，还得做苦工，足足过了3年零8个月，瘦得只剩骨头了，差一点没死在营里。你入的是什么军营呢？军官又问。我入的是冀中营，老头很伤心地说。九，我有一个好朋友老林，不但爱作诗，而且有画画的天才。他常到我家来，只要是来了就不想走，至少要住3天5天的。有一天他又来了，当然是又要住在我家里了。我们吃过晚饭以后，到外面散步，我们走到门前小河的边上就站住了。那时候天要黑还没黑，我们看到小河的水慢慢的流着，流到小木桥的附近，那里只有几块大大小小的石头，水碰到石头就发出轻微的响声，听着好像是奏乐。河的那边是很大一片草地，老林说，真是一个天然的好牧场，怎么没看见牧牛牧羊的呢？话刚说完，就看见一个孩子骑在牛身上，后面还跟着一条小牛，慢慢地走向小桥来。老林说，不知道那个孩子是不是要过桥。这时天渐渐地黑了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我们只好回家了。老林住了几天回去了，又过了几天，老林给我送来一封信，信里说，奉送最近画的2张画，我打开画一看，画上还写着字，一张写的是，小桥流水人家，一张写的是，牧童归去。我说，这不是把我们那天晚上所看见的都画出来了，也都写出来了吗？十，王先生是一个作家，他说，我写作的时候最怕有人打扰，哪怕是太太和孩子呢，他们一来我的心思就被他们扰乱了。有一次他写一篇长篇小说，写到一个古时候的将军在和敌人打仗的时候，他的左手被敌人打断了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没有左手了。这个将军虽然残缺一只手，可是作战仍然英勇，立下很多功劳， 王先生就把他历来作战经过的情形一样一样地往下写。这篇小说越写越长，可以说是王先生得意的作品。后来写到这位将军去见皇帝，皇帝因为他的功劳太大，就赏给他一件东西，由皇帝亲手交给他。在专制时代，如果是皇帝亲手给的东西，那是最大的光荣。这位将军就去接这件东西。王先生正写到这里，他的太太带着一个小孩子来了。王先生恐怕受他们扰乱，就赶紧从桌子上拿一个水果要给孩子，意思是叫他出去吃水果，就不至于扰乱他了。那个孩子刚要用一只手去接那个水果，他的母亲对他说，我对你讲过，要是尊长亲手给你东西，你应当怎样去接。孩子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应当双手去接，才算是有礼节。于是孩子就用双手把水果接过来。王先生说，真是懂礼节的好孩子，你就拿到外边去吃吧，小心点吃，别把水果仁儿也吃了。孩子又说了一声谢谢，就跟着他的母亲走出去了。王先生在他太太跟孩子走出去之后，心里想，要不是有这个水果，又得让他们烦扰的，我不能写作了。于是就拿起笔来继续的写，写那个将军对皇帝亲手给的东西，就用双手接过来了，并且对皇上说，真是十分感谢。后来又写了许多天，把这篇小说写完了，也出版了。有一天，王先生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，说，恭喜你又出版了一篇长篇小说，内容太好了。王先生说，我们是老朋友，请你多指教呀。他的朋友说，的确写得够新奇，够生动，并不是我对你说奉承的话，不过有一个地方写那位将军在见皇帝的时候，皇帝亲手赏给他的东西，他就用双手接过来，不知道这个将军那只被敌人打断的手是在什么时候治好的。王先生一听，才想起来不应当写用双手接过来，又想起来那天写的时候是受了太太和孩子的扰乱，就写出错来了，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十一，张先生的祖父从前做过大官，在清朝末年曾经做过总督，到了民国初年还做过督军，也做过督办。他说，他祖父做都督的时候正赶上革命，清朝政府认为革命不但是造反，而且是扰乱治安，各地总督担负维持治安的责任，于是就命令各地总督加紧督查，凡是参加革命的一律杀死。可是他的祖父在奉命之后并未认真实行，放走了许多革命分子。当时他祖父认为他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对革命分子讨好，而是知道革命是爱国行为，值得同情。后来不久，革命果然成功了。十二，在十几年前，老黄不过是上海一个钱庄的学徒，后来管账，做副经理，现在是钱庄的总经理。他所以能够接连着晋级，一方面因为他的脑力好，做事有头有尾，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手段灵活，能够吸收别人的钱，存到钱庄里。经营钱庄最要紧的是能够吸收别人大量的钱，然后加以运用，营业才可以发达。老黄就是有这种本事，所以不但钱庄业务越来越好，而且他本人的地位也越来越高。他经营钱庄还有一件事与众不同，就是营业时间不分日夜，这对于钱庄有来往的当然是最方便，所以业务十分兴盛。有人说，老黄在对人说话的时候，他的态度和语言好像有一种吸引力， 只要是和他接触谈过话的，就在不知不觉中受了他的吸引。这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十三，据台湾的报纸上说，中华民国政府自从1949年到了台湾以后，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军事都有显著的进步，公务人员大多数奉公守法，每年输出比输入多，学术水准也相当的提高，海陆空军已能担当反攻的任务，人民收入多，负担轻，日常生活也不受什么干扰，更没有什么惊扰，真是一个强盛壮大的景象。如果向大陆的共产党反攻，担保是必胜的，现在只是等待时机。十四，顺达我兄，昨天从令弟顺广转来你的信和一些国内土产，我都收到了。在这种时局，你终于将远在国内的双亲接到外国来奉养，这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。分别已经20多年的老人又得团聚，家庭之乐可想而知，我真为你高兴极了。我还记得我妹妹念中学时，令尊曾经教过她国文，当时尊大人对功课特别认真，作文的时候谁要是交卷迟了，就不客气地顺一顿。我妹妹在同级里年岁最小，可是背书作文一向不敢落后，所以当时可以说是得意门生。现在他老人家老远的来了，我一定尽我可能的赶快去看看，去问安，先谢谢老人家给我的土产。余荣面谈问好，并问令尊令堂安好。帝续东上，8月10日。十五，星期日我去拜访毕先生，恰巧他不在家，我正要写个字条给他留下，他太太从外面回来了，他让我到客厅里，说毕先生去参加一个欢迎会，大概快回来了。我说我来借一本他编著的书，那本书是研究造桥的。他说那本书有上下两册，我去给你找吧。他去找了半天，只找到一本是上册，他让我先把上册拿去。我拿起书来正要走，毕先生回来了，他说找书不必忙，我们先喝几杯吧。我们一面喝酒一面谈，他太太给我们拿来花生仁儿，于是我们吃吃喝喝谈谈，也许我们喝得太多了。我回到家里才知道连那本上册也忘记拿来了。十六，戚先生是一个运输公司的业务主任，他为了发展不得不注重交际，舞场饭馆是他天天必去的地方。他身材很胖，本来不会跳舞，可是为了交际也就无法避免，有的时候还要跟着别人练习练习，为的是有点经验，免得闹出笑话来。有一次舞场出了新花样，宣布要跳黑灯舞，戚先生心里想，如果灯黑了也就是没有亮了，那怎能跳舞呢？可是又一想，黑灯的时候就是跳得不好，别人也看不见，不至于出笑话，于是就决定要跳黑灯舞。可是他在灯黑了的时候，往左跳也碰了人，往右跳也碰了人，他连动也不敢动了。好不容易等到灯亮了才走出来，他说以后再也不跳这种舞了。十七，十七，君主专制的时候，宫廷里头有许多宫女，这些宫女都是没结婚的，她们在宫里没有一点自由。 如果有了重大的错误，说不定就有杀身之祸。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了小小的过失，被赎出宫去，就可以得到自由了。除此之外，医生也是不能脱离的。后来君主专制的朝代终于被推倒了，宫里的宫女全部被赎出了，这些人才都得到了自由。18，中国对日本抗战的时候，我在军队中担任输送工作，随时把军火和军粮送到前线，这种工作都是在夜里，以免被敌人飞机发现受了损失。可是夜间前进非常困难，有时走错了路就得折回来，再找其他的路，同时又要特别注意的是，不能误了时间。有一次在夜里，我们又走错了路，有人说可能是走进敌人的地区了，可是我按地形来判断，并未走进敌人的地区。后来我下的判断果然对了，可是我们已受惊不小了。19，我小的时候最不喜欢跟我爷爷去听戏，可是我爷爷每一次听戏必得带我去。爷爷听戏起码要听5个钟头，非到散戏他绝不肯走。我坐在爷爷的旁边，也不知道戏台上演的是什么，有时看见几个花脸和白脸在打仗，有时候看见单独一个女的唱个没完。我觉得打仗的拿着刀杀来杀去还很热闹，如果是单纯的就是唱，我就要睡觉了。有一次我在爷爷身上睡着了，一直到散戏回家我也不知道。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，爷爷说带你听戏太麻烦了，从此以后他就再不带我去了。20，在我们这个小城里，大家都说张医生是一个好医生，他不但能治各种难治的病，而且对穷人去治病向来不收钱。张医生常说，我学医的目的就是要救人，不是想发财。前几天是张医生的生日，有人发起要大家联合起来去给张医生道喜，并且要送一点东西表示一点心意。送什么东西好呢？大家研究了半天也没法决定。后来有人说张医生不喜欢钱，当然也不喜欢人家送东西，我们求一个有学问的人写几个字送给张医生吧。大家说很好，后来就求人写了4个大字送给张医生。这4个大字是人心人数，张医生看见了非常高兴，连声地说不敢当，谢谢谢谢。